开圣经，让生命改变。欢迎收听亚洲真理电台圣经学习栏目。
欢迎大家来学习出谷记。今天晚上是第23讲，愿恩宠与平安由我们的父天主和主耶稣基督赐给你们。格林多后书一章二节。上次课我们讲到出谷记的16章12节，天主在旷野向梅瑟亚郎和以色列子民显示他的荣耀。今天晚上的课程我们继续上一次的课程。我们在今天晚上的课程来学习出谷记的16章13到15节。在出谷记的16章13到15节叙述玛纳和鹌鹑自天降下。在13到15节记述到，到了晚上有鹌鹑飞来遮盖了荧幕，到了早晨荧幕四周落了一层露水，露水生化之后在旷野的地面上留下稀薄的碎屑，稀薄的好像地上的霜。以色列子民一见就彼此问说，这是什么？原来他们不知道这是什么。梅瑟告诉他们说，这是上主赐给你们吃的食物。9节至12节叙述天主显现，但没有叙述显现结束，也没叙述梅瑟和亚郎向以色列子民转达天主的行动，突然叙述鹌鹑和玛纳降下。当你看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在9到12节和13至15节之间好像有一个空隙似的。9至12节叙述的内容在13至15节并没有回应，13至15节突然就记述玛纳和鹌鹑自天降下。鹌鹑易认，但地上的像霜的稀薄碎屑令人陌生，因此百姓他们脱口而出蛮户，这是希伯来语他们的问话，翻译成中文就是这是什么。这几乎是所有通常对于这句话的解释。当然另一个解释就是把它直接翻译成是玛纳，玛纳我们也可以把它直接解释为这是什么。在疑问中梅瑟告诉他们，这是上主赐给你们吃的食物。以色列子民抱怨在旷野没有吃的，也没有肉吃，他们情愿回到埃及去坐在肉锅旁有肉吃，死在那里。那现在有鹌鹑降下可以让他们有肉吃，然后有玛纳降下可以养育他们。他们不知道这个像霜的稀薄碎屑是什么，所以他们问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玛纳，是天主从天上降下给他们的食物，为的是养育他们。那这个小的片段是非常容易明了的。那现在我们来看16章的16至31。那在16章的16到31节，这是一个非常长的片段。那在这个长的片段中，它不再涉及到对于玛纳的叙述，虽然还是和玛纳有关，但是在这个片段更是在叙述安息日的设立。那首先我们一个片段一个片段来看。在16至18节这样说道，上主曾这样吩咐说，你们应按每人的食量去收敛，按照你们帐幕的人数去拾取，每人一赫莫尔。以色列子民就这样做了，收敛的时候有的多有的少，但他们用赫莫尔衡量时 那多收的也没有剩余，那少收的也没有缺少，个人正按他们的食量收敛了。16至18节是梅瑟要求以色列子民按每人所需收取玛纳，使用的容器是赫木耳。赫木耳对今天的我们来说已经啊无从知晓，我们不知道这是一个怎样的容器啊、它大约的容量是多少。36节它给出一个换算的方法，一赫木耳大约是1/10厄法。厄法在其他的圣经片段给出大约的容量是多少，那按照这个算法，一赫木耳大约是 2.2 升。那至于说是多少斤啊，我们没有办法说啊，因为那个容量它和重量是有所区别的。比如说一斤汽油和一斤啊水的重量是不一样的，因为它的密度啊是有区别的。那这里面是容量，也就是大约 2.2 升，按照这个算法。但是对我们今天来说，赫木耳究竟是怎样一个容器，它具体是能够容纳多少东西，我们没有办法给它具体来确定。当他们用赫木耳，也就是这个容器收集的时候，在这里说到，那多收的也没有剩余，那少收的也没有缺少。从天降下的玛纳按每人需求赐予，从而抛开人的参与。大家要记得这里面的这句话，也要成为我们信仰和神修灵修践行的一个准则。多收的没有剩余，少收的也没有缺乏。这本是天主创造这个世界的一个最高的神圣的准则，也就是这个地球世间的一切万物为所有的人而存在，大家应该是在彼此分享中共同的来生存。可是我们知道，在今天的这个世界，财务和所用的物资并没有被平均的分配，绝大多数的财务或者是财富或者是资源掌握在很小的一部分人手中。可能大家在看新闻时留意到，在英国的格拉斯哥举行的世界气候大会，那在这个气候大会中，它主要涉及的是要控制地球温度的上升，但是它背后的问题其实是如何的利用财富和使用财富。那今天地球的这个气候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在这个过去的100多年的时间里，人们向大气里面释放了太多的这个二氧化碳，结果造成是对这个大气的破坏，是温度上升。那人们在开会的时候总是争来吵去，首先谁究竟为今天的问题来承担责任，另一方面发达的国家怎样来减少自己的二氧化碳排放，并且拿出资金来资助贫困的国家，比如说非洲的、南美洲的、加勒比海这些国家。那在我们刚听到的天主对以色列子民的要求，当你们收集的多收没有剩余，少收的也没有缺乏。本来在天主面前，我们都可以共同的来享用天主赐给我们的世间万物，但是今天的绝大多数财富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这是每一个社会的问题，包括我们中国。比如说一个很现实的例子，那在这个新冠瘟疫期间，在世界各地好多人失去工作，好多人破产，但是富有的人越来越富有， 更多的财富掌握在更少的人手中。为我们基督徒来说，通过天主对以色列子民的要求，让我们来反思，这也是我们教会的追求，如何创造一个更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使大多数的财富为大多数人所享用，这才是一个社会所应该发展的这个状态。但是现实和我们所想象的，和我们教会的训导恰恰是相反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个最好的例子，也邀请大家在课程结束之后回去诵读，也就是格林多后书八章到第九章非常喜欢读的片段。那在那里，保罗写给格林多教会的信友们，他督促和邀请他们为贫穷的耶路撒冷教会捐献。那在那里，保罗宗徒他在八章十五节，格林多后书八章十五节，他就引用了出埃及记的十六章十八节，他在那里告诉格林多教友，你们富有要捐献出一部分来资助贫穷的耶路撒冷圣徒，就像天主对以色列子民所要求的，那多收的没有剩余，那少收的也没有缺乏，也就是在人类的共同生活中，大家要彼此互相的照顾，互相的提携，这样社会才能够更好的发展。这是在这里面天主对以色列子民的要求，然后保罗宗徒也这样要求格林多的教会。那在今天，我们的教会依然来训导我们基督徒这个世界应该是更照顾那些贫穷者、弱小者，和他们一起来分享这个世间的财富。这是在这里面天主对以色列子民的要求。接着在十九到二十一节这样说道，梅瑟向他们说，谁也不准将一些留到早晨，但他们没有听梅瑟的话。有些人把一些留到早晨，但被虫子咬烂，发生臭味。梅瑟遂向他们发怒，于是他们每天早晨按个人的食量去收敛，太阳一发热就融化了。梅瑟在十九节告诉以色列子民，不可保留玛纳至清晨，但贪得无厌者不听梅瑟的忠告。二十节，不过多收集的玛纳被虫咬坏和发臭。梅瑟因此而发怒，因为贪得无厌者不为天赐食物感恩，而是想着多收集，可能考虑在食物缺少时进行售卖，以赚取财富。这时候人的贪婪、人性的弱点完全呈现出来。玛纳是天主从天上赐给他们的食物，并且天主也要求他们如何的去对待，但是一部分人他们却贪求天主赐给他们这个食物多收集，不过他们多收集的也没有使他保留下来，发臭或者是被虫子咬坏。那后来通过梅瑟的训练，以色列子民遵守每天收集玛纳的规定，按需去收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玛纳它有三个特点，这三个特点也非常值得我们基督徒来反思，特别是我们修道人。那在这里面，它包含在三节之中，一个就是十六节，每日的额度以赫莫尔；第二个，有限的使用期限，二十节，它只是持续不超过二十小时，也就是一整天。如果超过这个时间，也就是到第二天清晨，它会发臭，它会被虫子咬坏。第三个就是二十一节，当你收集够当天所需之后，太阳发热后，它随即融化。这是玛纳的这三个特点：每日的额度、有限的使用期限、太阳发热即融化。 那通过玛纳的这个三个特点，让我们来反思人的占有欲望。你可以看看你家里的衣柜，在你的衣柜中存了多少的衣服，然后这些衣服你又穿过多少回，你今天是否依然喜欢它？可能这些衣服慢慢的就变成垃圾被你扔掉。在这个过程之中，你会发现人的这种占有欲，然后人的这种浪费，这种浪费无非的增加了地球的负担，然后制造了很多的垃圾。比如说衣服在那个制造的过程之中，它会产生很多的工业废水，那这都是对这个地球的破坏。那玛纳的这个破的特点是非常值得我们基督徒反思的，这是很好的每日的灵修。这里告诉我们，人应该是占有自己所需的，而这些所需的东西它是有期限的，它不是永恒的，只有天主是永恒的，这也是我们基督徒所应该追求的，这是深厚之事。接着就是这些东西它见阳光即化，也就是在时间的这个跨度之中，这一切东西它都慢慢的会坏掉，它不会成为我们生命中的永恒，包括我们手中的财富。这是玛纳的这三个特点。那玛纳的这个三个特点，它其实是在过渡，也是指向以色列子民对安息日的发现。这是在出埃及记16章16到31节所定的题目，安息日的设立。虽然在这个长长的那个小片段中依然在叙述玛纳和玛纳有关系，但是玛纳只是作为背景，它是指向后来安息日的设立。那接着我们来看22至27节。到了第六天，他们收敛了两倍的食物，每人两赫莫尔。会众的首领来向梅瑟报告此事，梅瑟向他们说，上主曾这样吩咐说，明天是安息日，是祝圣于上主的安息日，你们要烤的就烤吧，要煮的就煮吧，凡吃了剩下的应保留到次日。他们就照梅瑟所吩咐的，把吃了剩下的留到次日，也没有发臭，也没有虫咬。梅瑟说道，今天吃这些吧，因为今天是上主的安息日，今天在野外什么也找不到。六天你们可以去收敛，但第七天是安息日，什么也没有。到了第七天，百姓中有人去收敛，但什么也没有找到。22至27节讲述安息日的来历。虽然以色列子民在第六天收集两赫莫尔，也就是平日两倍的玛纳，但是它并没有发臭，也没有被虫咬，为第七天，也就是安息日做准备。因为上主曾这样吩咐说，明天是安息日，是祝圣于上主的安息日。23节，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明天是安息日，是祝圣于上主的安息日。安息日源于动词停止，希伯来语动词停止，停止工作即是安息日，安息日即是停止工作，二者可以说是一个硬币的两面。那从23节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到安息日有两层含义。第一个，它是一个圣日，与俗日区别开来。为什么是安息日？它是一个圣日，与俗日区别开来。第二个，它属于天主。这是安息日的两层含义，它是一个圣日，与俗日区别开来。 为什么你不可以去收集玛纳？第二点，它属于天主，为什么？因为它是属于天主的日子，所以你不可以去收集玛纳，你不可以啊工作。那这是在这里给我们叙述安息日它的来历，安息日它的设立。按照出埃及记16章玛纳这个片段告诉我们，安息日是从何而来？安息日来源于他们在旷野行进的时候，源于他们在旷野没有吃的时候，天主从天降下玛纳。在这个过程之中，天主给以色列子民设立了安息日。按照四季流传，天主创造天地万物时，以划分工作日和休息日，创世纪一章一节至二章四节 A， 这是四季流传的创世叙述。另一个是二章的四节 B 至三章二十四节，这是另一个创世叙述。那在这个创世叙述，叙述的重点是关于罪恶的来历。那第一个四季流传一章一节至二章四节 A 讲述天地万物的来历。那在这里面讲述天主用几天创造了天地万物，肯定好多人说是用六天，那其实是不对的，用几天是七天。天主在六天内创造了天地万物，也就是世间这一切，但是天主在第七天停止了工作，天主休息了，并且圣化这一天。创世的高峰在哪里？是在第七天。天主在过去认为他所创造的样样都好，每天创造的样东西都好。在第七天呢，天主圣化了这一切，圣化了他认为好的这一些东西，并且在这一天